这里是巴黎，你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31号23点，巴黎时间是8月1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8月1号早上6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的洛杉矶市宣布退出竞争后，巴黎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打开了绿灯。中国发出了金融维稳的重大信号，北京下令安邦集团出售其海外的资产。美国参众两院上周决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后，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游入新的冷战。面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彭斯出访波罗的海等欧洲国家，在安抚盟友的同时，也向俄罗斯发出强烈的信号。白宫的混乱继续，新幕僚长官上任之际，刚上任十天的通讯联络主任遭到解职。乌克兰首次向美国购买煤炭。委内瑞拉国会的制宪公投结果出炉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拒绝承认。维基解密公开了法国总统的党派邮件后，该党表示要将其诉诸法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人有关的一起贪腐案的涉案人遭到逮捕。德国的反恐法官表示，上周汉堡超市砍人凶手是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驱使而发动行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此次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法新社发自洛杉矶的消息，曾经与巴黎竞争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权的安洛�杉矶市周一7月31号正式宣布退出，同时申请举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并且已经和奥委会达成了协议，因此就为巴黎举办2024年的夏季奥委会打开了奥运会打开了绿灯。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对此表示乐观，他很高兴洛杉矶市的市长向达成协议迈出了新的一步。法新社指出，因此巴黎成为唯一申办2024年奥运会的城市，巴黎几乎可以说已经取得了202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而不需要在今年9月13号国际奥委会在立马开会时再次投票做出决定。在其他的城市先后退出后，洛杉矶就一度成为巴黎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唯一对手。国际奥委会在对两个城市进行考察和评估后指出，这两个城市的质量都很高，希望可以同时分配2024和2028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权，同时也希望两个城市能够进行协商，争取在9月份在立马的会议上就先后举办的顺序达成共识。在中国，金融维稳来势凶猛。北京要求拥有著名的纽约华尔道夫大酒店的安邦保险集团出售其海外的资产。该集团的总裁有红色驸马之称的吴晓辉被北京当局6月份带走后，至今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详情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新社引述彭博社报道，中国当局要求安邦出售其海外资产，并将收入所得拿回中国。同一消息来源称，安邦尚未做出决定如何回应当局的命令。安邦集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目前没有出售其海外资产的计划。安邦的业务和运营状况正常，公司有充足和足够的清偿能力。法新社试图与安邦集团核实，但已经无法取得联系。学者何清莲分析，当局抓走吴晓辉的目的是要让安邦将其占其总资产 60% 以上的海外投资拿回中国。接下来，民生银行是金融整顿的重点目标。吴晓辉在民生银行占 20% 的股份，孙振才妻子是民生银行俱乐部的成员，还有更多的人牵涉其中。几年前，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向海外进军，但是中国公司一年多来大举收购海外资产的做法受到中国金融管制当局的严格限制，有的甚至被叫停。据分析，如此大举收购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在短时间内大幅下降，当局担心公司大笔举债收购海外资产对中国金融系统构成严重风险。北京在19大召开前不希望看到发生2015年那样的股灾风暴。 不久前，习近平主持召开全国金融会议，习近平亲自主持这样一个金融会议，显示当局担心发生金融风暴，此会被视为是金融维稳的重大举措之一。安邦总裁吴晓辉应与邓小平孙女成婚，故有孙驸马之称。安邦的业务在吴晓辉与其成婚后突飞猛进，民营的安邦保险在中国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2017年，该集团总资产超过 1.9 亿元人民币。六月中旬，当局带走了吴晓辉，但至今没有对其提出任何指控。北京当局数周来对诸如万达、海航、富士达巨额贷款在外国投资展开调查，当局揭露这些公司盲目投资。安邦2004年创建时只是一家专做汽车保险的地区性公司，十余年后成为中国三大保险公司之一。两年来，安邦不断宣布海外收购消息，包括美国信保人寿、南韩同阳人寿保险、荷兰威瓦特保险，但美国信保人寿四月份宣布终结与安邦的商业谈判。2014年，安邦集团以 19.5 亿美元价格收购了希尔顿集团旗下著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安邦四月份也放弃对美国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国际集团的收购计划。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于三月份终结了与安邦老总吴晓辉的一项颇具争议性的商业谈判。
下面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参众两院上周几乎全票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后，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制裁震怒后做出回应，并且宣布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机构人员需裁减至755人。他表示，
我们等着事情好转已经等到好长时间了，我们曾经满怀希望情况会改变，但是很明显，即使情况会改变，也不是很快就会改变的。我认为是应该表明我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事情的时候了。从外交工作的角度来讲，这是绝对敏感的，因为外交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在一起，有超过1000人以前在俄罗斯工作，现在还在俄罗斯工作。755人应该停止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这很敏感。
以上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讲话，感谢阿曼婷的翻译。另外，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可能考虑对美国采取额外的举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表示，交由美国来决定裁减哪些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莫斯科不用等待特朗普签署制裁法案在行动，因为等待毫无意义。美国国务院谴责俄罗斯的措施令人遗憾，而且没有根据，美方也将考虑做出回应。法新社报道认为，美国众议院通过针对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制裁法案后，两国之间的关系进展让特朗普当选为两国关系缓和带来的希望化为泡影。特朗普就任六个月后，俄罗斯要求美国裁减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决定，不仅让两国之间曾经有可能出现的蜜月期没有出现，而且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不断升级的新的冷战的局面。另据报道，目前正在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俄罗斯削减美国大使馆人员不会影响到华盛顿对其盟友的承诺。彭斯在与波罗的海三国总统进行交谈后做出了以上的表示。彭斯在驻扎在爱沙尼亚的北约组织的士兵讲话时表示，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最严重的威胁还是来自你们那个难以预测的邻居，也就是俄罗斯。他转达特朗普总统的一个简单的信息，表示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周一下午，彭斯离开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后，及其夫人一行前往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彭斯一行还将到达北约组织的新的成员国黑山共和国进行访问。白宫最近人事变动十分的频繁，官员任命和解职的速度犹如是走马灯，令外界目不暇接。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刚表示白宫没有混乱局面后，就解除了白宫的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姆奇的职务，证实了纽约时报之前的报道。路透社指出，纽约时报引述三个消息来源表示，周一刚走马上任的白宫幕僚长官凯利施压，要求解除了刚被任命10天的斯拉 斯卡拉姆奇的职务，而白宫在通报中则解释说，斯卡拉姆奇认为最好自己离开，以便让白宫新的幕僚长凯利安排自己的团队。白宫的通报没有明确斯卡拉姆奇是否还会继续留在特朗普的团队中担任职务。来自金融系统的斯卡拉姆奇上周针对白宫高官使用了具有侮辱性的和庸俗的言论，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乌克兰之官方周一宣布与美国签订了一个历史性的合同，将可以首次从美国进口煤炭，以弥补因为受到东部分裂主义者控制地区停止提供煤炭而造成的能源缺乏的状况。据法新社报道，七月中旬签署的这个合同周一由美国煤炭生产商和乌克兰的国立供电公司共同宣布。合同显示，第一艘货轮将于九月初运送首批85,000吨煤炭到达乌克兰，而到今年年底，两国之间的煤炭交易总量将达到70万吨。委内瑞拉周日举行国会制宪公投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表示反对这项公投。已经有大约12个国家宣布反对这项选举的结果，其中就包括美国。他保证会采取强烈并且快速的措施来对委内瑞拉社会党的总统马杜罗政府实行制裁。请听珍妮特的详细报道。
是的，在委内瑞拉举行国会制宪公投之后，在上周已经惩罚了13名委内瑞拉被视为威胁民主人士的美国再次的提高调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项公报中发表声明说，美国谴责这项公投，这个摧毁委内瑞拉人民自决权利的公投。声明并保证美国会继续的采取强烈并快速的措施来反对委内瑞拉社会党总统马杜罗的政府。特朗普行政办公室预计采取几种惩罚委内瑞拉总统的方案，要打击委内瑞拉的石油领域，惩罚美国的其他领导，并还有采取限制他们进入这个美国国家企业的美国银行账户系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奇哈雷在推特上形容这个公投是个假面具舞会。他说，马杜罗的这项滑稽剧的公投是把国家带向独裁，我们不接受任何非法的政府，美国人民及民主将获胜。这项公投当天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及死亡人数的升级。哥伦比亚表示不承认这项投票结果，墨西哥也决定不承认。同样的，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及南美两大重量级国家巴西与阿根廷也都采取同样的立场。此外，根据巴拉圭外长指出，南美洲共同市场最近可能对委内瑞拉施予会员停权。欧盟也已经表达他对委内瑞拉民主命运的担忧，并表达深度怀疑美国的这项公投是否会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欧盟也谴责委内瑞拉政府动员警方采取不成比例及其暴力的镇压手段。
下面请听一组国际简讯。维基解密周一公布了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的政党前进党在第二轮总统选举前遭到黑客攻击而获取的20,000多封领导人的邮件后，该党现在已经改名为共和国前进党，做出了回应，并要求将此事通知共和国检察官，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路透社报道说，邮件遭到公布后，共和国前进党谴责这是一个旨在造成不稳定的行动。这份通告呼吁警惕传播此类信息的性质，因为公布的内容除了曝光党内的运作情况外，也有一些假的消息。路透社指出，在快速浏览了这些邮件后，没有发现有特别重要性的内容，而且其中不少邮件都只是在转发媒体的报道文章。法新社指出，尽管这些邮件在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前就已经被曝光，但是却很难读到。为此，维基解密网站加强了搜索系统的功能。日本大阪的地方检察厅特搜部31号，也就是周一，以涉嫌骗取中央政府补助金构成诈骗为由，逮捕了学校的法人深友学团的前理事会会长龙森泰典及其妻子。法新社报道指出，此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照惠有联系，因为安倍照惠曾经担任涉案小学的名义校长。以上是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早间的新闻节目。下面继续，请您继续收听要闻分析节目，由安德烈编播。
各位听众，今天是中国的八一建军节，在这个节日来临前发生了三件不寻常的事。一件是以庆祝建军80周年为名举行的沙场阅兵，一件是不准做记录的726秘密会议，一件是突然清洗由接班人转为大老虎的孙政才。据此学者分析，不能肯定孙政才是19大召开前打掉的最后一只大老虎。7月30日，习近平身着迷彩服，在内蒙古一个练兵场检阅 1.2 万官兵，意味着他手中拥有军权。再早一周，习近平清洗第六代接班人孙政才，最初被宣布违纪的孙政才已被官媒列入了大老虎之列。习近平志得意满，似乎与盛传是巨贪的反腐沙皇王岐山的结盟更加巩固。7月26日，习近平在学习习近平讲话的省部级领导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场面肃杀，桌上罕见的无纸无笔。习近平在内蒙古检阅三军，与其向世界宣示中国的军威，不如说是向他的所有的乃至潜在的挑战者宣布，他已牢牢掌握着军队。他向军队发布命令，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在习近平已被册封为习核心之后，这个党就是习近平，这个军队就是习近平。人们注意到这次阅兵式的一个细节，党旗打头，国旗军旗随后。一些网民指出，这违背了中国的国旗法。根据国旗法规定，国旗第一，意为军队属于国家。习近平阅兵，党旗在先，有人称之为习近平在打造个人党卫军。庆祝八一建军节80周年只是官方的一个说法，观察家指出，这是利用阅兵这一场合来凸显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习已经把军队掌控在手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共政权的传统，要统治国家必先掌控军队，习要显示军队在手，任何人别妄想挑战。比大阅兵早一周的是孙政才落马事件。19大按照中共的规矩，习将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搞肃清，搞沙场阅兵？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的目光延伸到了第20大，废除储君孙政才，让另一个胡温指定的储君胡春华名存实亡，自然就废除中共邓小平以来形成的几大规矩，包括废除职务终身制，最高领导人不得连任两届，在任期后一届时指定未来接班人，现任常委如超过68岁不得连任等等。习近平正在一条一条予以废除，他极可能留任王岐山，然而胡温指定的接班人或出局或虚位，江曾一派更加失威。习近平在南方奠定的枝江派，包括取代孙政才的陈敏尔，连跳三击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上海市委书记应勇等，以及在陕西早已存在的延安派，包括李希等人，将各就各位。习近平的铁杆力战术现已统管大内，公认将是下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人物。正如孙政才被清洗前两天还不知自己的命运一样，面对如此波诡云谲的中国政坛，专家们不能肯定孙政才是否是19大前被打掉的最后一只大老虎。如此剧烈、如此高速的动作，同时在一方面说明了习政权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来自党内不甘心出局的各派势力，譬如习近平亲信栗战书突然被爆料女儿在香港拥有豪宅，显然有内斗的因素。来自海外一天到晚都在爆料的富商郭文贵一连串视频引起的民心震荡，比如郭数周来不停地揭露盗国贼王岐山家族的贪婪和赵高班的阴险，收听收视率之高已经到了官媒不得不连续反击， 也抵消不了其影响的地步，一方面也意味着权力越是高度集中，越是像帝王般狐疑心重。孙政才下台是否意味着中共高官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丁学良对《纽约时报》表示，此时此刻我们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将是十九大召开前被打掉的最后一只大老虎。这位中共问题专家认为，我们不知道，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中国的官媒正在像当年报道毛泽东一样颂扬习近平的红色家庭，正在播出的大型连续剧毫不犹豫地从毛泽东、邓小平直接跨越到习近平，而江泽民、胡锦涛一一垫背，形势如此分明，虎视眈眈，还有谁敢想影响习近平更加集权的进程呢？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尼古拉和威克道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由阿曼婷为您选播。
各位听众，中国和印度在不丹紧张对峙，这是7月3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北京指责印度士兵6月中旬进入到中国的领土。文章写道，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脉3000米高的洞朗高原成了北京和新德里相互竞争的新地方。在这片中国和不丹相互争夺的领土上，大约300名印度和中国士兵紧张对峙，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只有几十米。7月28号星期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曾经前往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缓和形势。文章指出，这一切开始于6月16号，这一天，不丹士兵发现配备着建筑器材的中国士兵正在他们认为是他们领土的地方修筑一条通往印度边界岗哨的路。不丹马上就告诉了他们的传统盟友和保护国印度，印度也就马上派了军队到了当地。自此，印度军队就和中国士兵在这块有争议的领土上对峙。不过，双方都为了避免冲突升级而没有携带武器。在北京看来，印度士兵进入到了中国的领土。根据清朝和英国在1890年签署的一个条约，北京声称对不丹西部的面积269平方公里大的洞朗高原拥有主权。但是喜马拉雅山的小王国不丹则说，中国士兵在那里修路违反了他和中国签署的好几个协议。不丹敦促印度和中国双方尊重这块领土的中立的性质，等待冲突的解决。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北京和新德里在南亚地区加强了竞争。在南亚地区的国家中，斯里兰卡和中国靠近了，斯里兰卡租借给了中国好几个港口，尼泊尔则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制止了源自西藏的移民流。不丹则是南亚地区唯一一个没有离开印度怀抱的国家。2012年的时候，不丹总理和中国总理第一次会晤就招致了印度的制裁。印度当时暂停了对不丹燃油价格的补贴，导致了当时的不丹政府在几个月后的选举中溃败。不丹的经济非常依赖印度，它的进口的 75% 来自印度，它的出口的 85% 则是出口到印度。另外，不丹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中国“一路一带”计划的南亚国家。法国《世界报》援引一名专家的话写道，通过此次洞朗危机，北京在测试印度和不丹关系的稳固程度。 同一份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如果印度士兵长时间驻扎在不丹的话，这也是会影响到新德里的名声的，因为这会显示印度的霸权形象，而印度却希望南亚地区的国家感到印度和他们的伙伴关系是以合作为基础的。也门暗藏的战争，这是7月3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两年以来在也门有超过10000人死于非命，其中一半是平民。目前在也门霍乱肆虐，也门成了全球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地方，30万人因此而生病。法国世界报表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也门为了扩展各自的影响力展开了猛烈的斗争，并把也门一切为二，结果伊斯兰激进圣战者，尤其是基地组织，趁机把也门作为了今后发展壮大的地方。委内瑞拉在刚过去的周末举行的血腥的制宪会议选举，也是同一份世界报在国际版重点报道的内容。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简要的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本台驻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专栏节目，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建军纪念日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作战部队分别在各战略要塞举行密集军事演练，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活动以罕见的方式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戎装上阵，亲自检阅三军部队，借此对内彰显军权集中在手，对外展示中国强大的军事震慑力。泰国电视媒体30号上午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盛大阅兵活动，消息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检阅部队，同时发表关于保卫疆土和维护领土主权等强军内容的讲话。泰文网络媒体用了沙场大阅兵、巨龙遇扬威的字眼形容这次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阅兵仪式。报道评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东面北朝鲜最新发射远程飞弹，惹恼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亚洲安全局势骤然升温，长期纷争的南海问题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卷入，继法国战舰赴南海演习后，英国随即宣布明年将派船舰到南海巡航，台海局势、中日关系也都充满了变数，西面继中缅边境纠纷后，今年5月又爆发了中印边境纠纷，两国军队对峙局势迄今尚未缓和。在泰国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眼里，习近平此次阅兵看点颇多。以往中国历次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多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而此次却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这个鲜为人知的现代化新型军事基地位于横跨东北、西北、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地理位置跟蒙古和俄罗斯接壤，宛如一道护住首都北京的天然屏障。最令人关注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选在建军节这一天举行阅兵仪式。严格地说，此次习近平选在具有高现代化水平的军事基地检阅海陆空三军精锐部队，更像是一次精彩的实战演练，主旨不仅只是对外宣扬国威和军威，而是象征着习近平已经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牢牢掌握了中国军队的掌控权。习近平上台执政后，除了反腐以外，更加大力从事军队体制改革，今年8月1号前夕任命了大批值得信赖的军事将领。习近平此番戎装上阵，亲自宴兵点将，说明其本人领导地位进一步稳固。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会议年底召开前，北京高层提出了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说法，这一提法在此次阅兵式讲话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习近平面对12000名受阅官兵，发表了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重要讲话。预料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北京政府，有意透过此次建军纪念活动稳定民心，同时对外界传递中国对维护地区安全的信心。无论如何，今年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武警部队纷纷透过官方媒体推出宣传片，在表示效忠的呼声背后，是中共十九大前汹涌的政治暗流。透过此次阅兵活动的选址以及细节安排，无不显示出习近平日益稳健和跟以往不同的务实做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洛杉矶宣布申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后，巴黎举办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几乎可能是铁板钉钉，毫无悬念。巴黎市长伊达尔戈表示很高兴。中国出现金融维稳的重大信号，北京下令安邦集团出售其海外的资产。美国参众两院在决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后，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犹如新的冷战。面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彭斯出访波罗的海等欧洲国家，在安抚盟友的同时，也向俄罗斯发出强烈的信号。白宫的人员混乱局面局势，在新任的幕僚长官周一上任之际，上任刚刚十天的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姆奇遭到特朗普的解职。乌克兰首次向美国购买煤炭，委内瑞拉国会制宪公投结果出炉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拒绝承认。美国宣布对独裁者马杜罗的制裁措施，表示包括冻结其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和他做生意。维基解密公开法国总统党派的邮件后，该党表示要诉诸法律来解决。与日本首相夫人有关的一起贪腐案的涉案人被逮捕。德国反恐法官表示，汉堡超市砍人的凶手是受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驱使而行动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今天的话题是巴黎市中心的蒙特纳斯车站的高铁运输周一继续混乱。
各位听众，周日法国铁路局标志信号系统因故障导致了巴黎的蒙巴纳斯火车站陷入一片混乱，而正值法国放暑假长假的出发及返回乘客的交锋期的周末。至今天31日周一上午，巴黎蒙巴纳斯火车站仍然持续在大乱中，高速铁路列车平均四班只有三班照常开出，这是铁路局的一名女发言人指出的。她还同时建议乘客如果可能要采取其他方式旅行。昨天周六的晚上，正逢这个出发与返回度假旅客的周末交锋期，一个火车讯号系统站发生故障，导致了火车站大混乱，整个上午交通完全的中断，一直到下午第一批列车才开始能运行。到了傍晚时分，铁路旅游主任皮卡保证说，将近有32000名旅客抵达到目的地，这也就是订票旅客的 85%。总计有60辆列车完成运输任务，9辆列车被取消行驶，最终有55000名旅客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信号标志故障原因至周一上午仍然没有查清楚，这是铁路局发言人夏巴内指出的，他只说是因为系统老化。另一名发言人说，只要导火线凡福马拉科夫站的信号站故障问题没有被查清楚，混乱情况会继续的持续下去。他还说明，这必须要检查成千上万个电子连接器。 今天周一早上，火车站的屏幕或是一片漆黑，或是页面停止不变。一群旅客把穿红背心的铁路局服务员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询问要消息。排队在火车站售票咨询办公室前面的队伍长龙达了几百公尺。这一天，铁路局向焦急等候的旅客发出的信息前后矛盾，或者是根本缺乏信息。昨天周日，火车站在下午14:23开往图鲁斯的火车开始出发。该班车原本应该在早上11:52出发，中午过后不久，铁路局宣布在13左右各列车很快的就会重新开启，结果平均每小时只有三班列车出发，而正常时间最多可达九班列车出发。法国铁路局为了减少火车票的取消数量，他们把一些班车转到巴黎其他火车站，如奥斯特里茨火车站以及比较远的艾松省的马斯火车站，但要恢复正常还得等很久。今天早上，铁路局承认有时向旅客发出的信息是前后矛盾的，并向旅客道歉说，现在我们正处于困难时刻。交通部女部长波尔内在推特上宣布，他已于周日下午前往社会危机办公室与铁路局局长佩皮了解详细情形。铁路局指出，整个周六晚上已用手机简讯或是 email 发信给所有应该于周日搭乘火车的乘客。他说，换火车票是完全免费的。火车交通已在7月17日因为电力供应故障而出现火车抵达出发时的故障干扰问题，导致几百名乘客误点。社会党的国会党团总召福赫在接受欧洲一台电台采访时指出，这些火车意外事件反映了一个整个巴黎大区日常生活碰到的问题。共和国前进党巴黎议员德让德尔在冯三德尔电台指出，我们知道法国铁路局常年来特别有管理优先顺序的问题，他们把开支首先放在高速铁路的设备上，剩余投资在临近短程铁路设施上，这是我们在未来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当中要改正的问题。交通政策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内要由部长博尔内重新检修。今年七月初，在高速火车新线路巴黎雷恩线路揭幕典礼时，总统马克龙已经说过，要优先改善民众日常交通工具，剩余投资在长城路线的大计划上。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一年来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杜特尔特上台执政，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变化。杜特尔特奉行清华援美的立场，不仅改善了菲律宾与中国因南海争议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更颠覆了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布局。也有分析指出，南海仲裁案出炉不到一年，北京携着一带一路投资全球的倡议，分别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一对一的进行协商，非越等国不约而同的弹性调整了南海战略，以接轨一带一路的战略，争取中国的投资活水，带动国内经济发展。越南方面在这一年中也有许多变化，越南是南海争端的重要一方，中越更曾经数度开战。1974年，北京先是和南越的西贡政权交火，夺下了西沙群岛。1988年，北京和统一后的越南在南沙赤瓜礁打了一仗，最后获胜，巩固了对赤瓜礁的控制。不过，越南很早就开始勘探南海的油气资源。1974年，与当时的苏联成立了越苏石油公司，开采石油。1978年后，与美、英、法、日、俄、印等国家的数十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勘探开发合约，超标区域逾百处。 越南在南海开采的油气资源的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被认为是南海争端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台湾学者林廷辉撰文分析指出，菲律宾此前的南海政策是拉着美日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强化军事同盟，越南则是一方面与中国交好，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把美俄印日等国油商拉在自己身边，让域外的国家间接防卫越南。开采石油的利润让越南得以有能力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购买武器，以壮大其海军。中国首个深水油气田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自2012年开始在南海执行任务，使南海冲突升温。2014年越南要求中方撤回钻井平台，中方则宣布平台附近为禁航区，引爆双方上百艘舰船相互冲撞，因适逢中越西沙之战40周年，激起越南民众反华情绪，从和平示威演变为排华暴动，中越关系因此陷入低潮。2016年之后，中越开始加强对话，这源自于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北京当局争取与每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对话。此后，越南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一度低迷的中越关系逐渐回暖。越南新任总理阮春富2016年访问中国大陆。越共总书记阮仲富今年1月又率领党政高层代表团访问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中越在经贸合作、投资与贷款、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两廊一圈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对于南海争议，阮仲富访问中国时，中越达成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双方承诺共同管控海上分歧，不使局势扩大，启动边界谈判机制，商谈南海共同问题。2017年5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以及在北京举办的2017年中越经贸合作论坛，中越企业签署有关牛奶、旅游、稻米加工等多项协议。越南原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意望极深，因为美国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场，2016年占比 22%，TPP 可减少越南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关税成本，带动出口。而且越南是 TPP 成员国中工资极低的国家，还渴望吸引其他国家到越南设厂。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宣布退出 TPP， 越南只好在经济上拥抱一带一路，但在地缘战略中始终没有放弃两手策略。例如承诺购买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武器，还获得日本提供海上巡逻艇以及228亿日元的贷款等。越南外交部今年6月15日表示，外国未经越南允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的活动属于非法，要求中国在这一地区采取负责任和有建设意义的行动。美国战略分析家贝克说，越南在美中关系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因为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态度强硬，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利用越南在这一地区对抗中国。美国前驻越南大使麦克拉克最近表示，越南希望从美国获得稳定和不断强化的经济关系，也希望美国继续留在东南亚地区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就南海争端的解决前景，中国社科院世金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薛立最近撰文指出，复杂的南海问题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中国应该抓住机会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制定南海新方略，即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这个新方略将有力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从而为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扫除主要的障碍。他认为，基于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不同主张，南海争端在2009年后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中国大陆与台湾为一方，东盟四个伸索国为另一方。东盟非伸索国的多数以欧美日澳为代表的南海域外国家实际上支持东盟伸索国的主张，少数东盟非伸索国、俄罗斯、韩国以及一些区域外国家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东盟伸索国之间在南沙也存在一些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争端， 但这些矛盾暂时被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所遮盖了。目前南海处于相对平静期，但经过几年的演化，围绕南海问题已经形成了三层博弈，即中美之间、中国与东盟申索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其中中美博弈成为主要的矛盾，东盟申索国借助东盟平台与中国进行博弈的趋势日益明显，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并且是外界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因而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力量再平衡的抓手之一。中国主张强化与东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推进南海功能领域合作，以弱化南海问题在彼此关系中的力量，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合作方面，但这些并未减弱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申索国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疑虑。南海问题是东盟国家最为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将之作为推行东盟共同对外安全政策的试金石。他们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更为强硬了，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南海问题上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而大力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在安全问题上更多的依靠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力量。南海争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彻底解决，但有可能搭起彻底解决的框架，使之不成为申索国之间推进全面合作的重大障碍。这需要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比较和缓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指区域外大国的干预程度，其中以美国为代表。内部环境主要指申索方内部的政治气氛，以及由此导致的申索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国南海问题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影响未来南海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其一，美国将会继续在南海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和主张。今年五月，美军开展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首次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派遣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美济礁附近的海域。六月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明确表示，美军将继续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同月举行的首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期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表示，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不希望改变现状。其二，美日等域外力量势必利用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及其军事设施部署，继续炒作南海军事化问题。其三，南海仲裁案的潜在影响仍不可忽视。2017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日等国家在此一致表示，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并要求有关各方遵守裁决的结果。有关申索国仍可能依据裁决对中国在断续线内资源开发历史性权利的否定，伺机扩大岛礁建设、海域管控、油气和渔业资源开发等单边活动。四是目前中国与东盟十国虽已经完成准则框架磋商，但随着准则磋商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围绕准则核心条款所涉及的某些关键问题的分歧可能会更加突出，达成共识的难度不容低估，甚至不能排除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文艺欣赏，法国戏剧界的标识性人物让·纳·摩罗 （Rand Moreau） 周一离开了人世。我们这次节目就献给这位法国国宝级的歌坛人物。
Elle avait des bagues à chaque doigt, des tas de bracelets autour des poignets, et puis elle chantait avec une voix qui cite au manjola. Elle avait des yeux d'opale, qui me fascinaient, il y avait l'ovale de son visage pâle, de femme fatale qui me fut fatale, de femme fatale qui me fut fatale.
各位听众，被视为法国国宝级的影歌坛人物 让那莫罗让那莫后在七月的最后一天离开我们了，享年89岁。其经理人证实，让那莫罗周一被管家发现于巴黎的家中离世，死因的细节还不明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得知让那莫罗的死讯后，赞扬他令电影更具体化，并形容他为自由的灵魂，经常反抗固有的规则。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巴黎的让纳·莫罗，从小就喜欢文学和戏剧。中学毕业，瞒着父母进入巴黎戏剧艺术学院，专修古典戏剧，立志成为演员。1948到1952年成为法兰西国家剧院的固定演员，后来也在巴黎国家人民剧院演出。除在话剧的舞台上，让纳·莫罗1956年认识了演艺生涯中的关键人物及导演路易·马勒，开始在电影界崭露头角。1957年和1958年分别主演了路易·马勒执导的《通往绞刑架的电梯》和《孽恋》，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在爱情生活中内心充满矛盾和苦闷的女性，使她一跃成为国际家喻户晓的明星，同时还与导演谱出恋曲。60年代，让纳·莫罗陆续与特吕佛、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等新浪潮导演合作，从而开启演艺的高峰期。1960年他在《如歌》的行板中的精湛演技，荣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4年因主演《女仆日记》赢得捷克卡罗罗法利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1965年主演《玛丽亚万岁》又获得英国电影学院的青睐，抱走最佳女演员奖。1992年主演《海边行走的老妇》，首度拿下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女主角奖。然后法国电影凯撒奖又于1995年和2008年颁给她两座荣誉奖。演出上百部影剧作品的让纳·莫罗以独特的美和强烈的个性著称，被影迷称为知识女性的化身。另外，美国已故名导奥顺·威尔斯也曾经赞赏过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演员。的确，让纳·莫罗生前创造出众多个经典角色，获奖无数。1991年她被威尼斯电影节授予终身成就奖，1997年获得欧洲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2000那一年又在荣获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很多人说让纳·莫罗的名字穿越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电影史，但最懂得欣赏他美的还是要数法国导演特吕佛。在为朱尔和吉姆选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莫罗会是那个颠倒众生的卡特琳娜，但电影上映后，他被所有人当成了爱情的化身，或者就是爱情本身。据说特吕佛在邀请女星阿加尼出演阿黛尔·雨果的故事的信里，他写道：您有一张美丽俗绝的脸，我从来没有这么渴望把一张脸雕刻在胶片上，除了让纳·莫罗。让纳·莫罗本人也曾经说过，岁月无法阻挠爱，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抵挡岁月的侵蚀。无论是在喜剧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让纳·莫罗诚如影评所说的那般，少女的率真、美妇的丰盈以及爬满皱纹却妩媚深邃的老妇之美，她用一生来让你敬重。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译文欣赏，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洛杉矶市周一宣布退出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的竞争，宣布将申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因此巴黎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几乎是铁板钉钉，毫无悬念。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夫人对此表示十分高兴。中国似乎发出了金融维稳的重大信号，北京下令安邦集团出售其在海外的资产。美国参众两院上周决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后，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进入了新的冷战局面。面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出访波罗的海等欧洲国家之际，安抚盟友的同时，也向俄罗斯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白宫混乱的局面似乎在继续着。在新任的幕僚长凯利上任的同一天，也就是周一，刚刚上任十天的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姆奇遭到解职。乌克兰表示首次向美国购买煤炭，并且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委内瑞拉的国会制宪公投结果出炉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拒绝承认。美国还宣布要制裁独裁者马杜罗，制裁的措施包括冻结马杜罗在美国所有的资产，美国还禁止美国人与他做生意。危机解密在公开了法国总统党派前进党的邮件后，该党表示要诉诸法律，以与日本的首相夫人有关的一起贪腐案的涉案人员遭到逮捕。德国的反恐法官认为汉堡超市砍人的凶手是在受到激进伊斯兰主义驱使下行动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尼古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刚刚离世的法国著名的演员以及歌手 Jeanne Moreau 演唱的 Je la mémoire qui flanche， 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希望您喜欢这首歌。
Sur la veine bleutée du poignet, un long baiser sans fin. 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 je me souviens plus très bien. Quel pouvait être son prénom et quel était son nom? Il s'appelait, je l'appelais, comment l'appelait-on? Pourtant c'est fou ce que je m'ai l'appelé par son nom. 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 je me souviens plus très bien.De quelle couleur étaient ses yeux? Je crois pas qu'ils étaient bleus. Était-il vert? Était-il gris? Était-il vert de gris? Ou changeait-il tout le temps de couleur pour un ou pour un oui? 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 je me souviens plus très bien. Habitait-il ce vieil hôtel bourré de musiciens? Pendant qu'il m'aimait, pendant que je, pendant qu'on faisait la fêteTous ces saxos, ces clarinettes, ils me tournaient la tête. 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 je me souviens plus très bien. Lequel de nous deux s'est lassé de l'autre le premier? Était-ce moi? Était-ce lui? Était-ce dans moi ou lui? 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depuis, je ne sais plus qui je suis. 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Voilà qu'après toutes ces nuits blanches, il me reste plus rien. Rien qu'un petit air qui s'y flottait chaque jour en se rasant. Pas de doudidouda, doudidoudidouda.
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首 Jeanne Moreau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 La Vie en Gogaille。 我们主要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Je rêve toujours de me tirer, de me barrer, de me tailler, de foutre le camp. Moi qu'aimerais tant m'arrêter de cavaler, prendre le temps. D'avoir des chats, des petits chats, des chiens, des tas d'enfants.
vieux fauteuil au coin du feu, ou me laisser glisser à deux, avoir mes bouquins sous la main qui s'ouvrent d'eux-mêmes aux pages que l'on aime et qu'on relit sans fin parce qu'on les aime. Un petit clocher de cocagne que j'entendrai tinter l'hiver tout comme l'été, la nuit, le jour sur la terre.